门打开了，四个人抬着两顶轿子大步走进来，还有两个走在后边的。后面的两个人是香香和张聋子，轿子里当然无疑就是兰兰兄妹。朱太爷看了眼说道：“你们果然都不愧是好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总得让你们见上一面。”小马很想问见过这一面之后又如何呢，但是他没有问，他已感觉到这件事很不单纯，其中有很多关键都是他上山时没有想到的，而且随时随刻都可能有变化，每个变化也会出他的意料之外。现在他既然已上山，凭一口气上山，就好像一个人已经骑在了虎背上，这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，他只有骑在虎背上等着看以后的变化。就算他被这头老虎吃下去，连皮带骨的都吃下去，他也只有认命了。可是他绝不能看着被他拖上虎背的这些朋友也被吞下去，尸骨无存。幸好他现在还有一条命，不管以后的事还有什么变化，他都已准备将这条命送给他的朋友们，送给他心爱的人。只要死得有代价，死又何憾？可是为了自己的朋友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就算自己只能多活一天，就绝不能死。所以他现在绝不能死，他还要活着为他们的生存而奋斗下去。香香走得很慢，显得很软弱，张聋子寸步不离，一直跟随在他身旁，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香香却连看他一眼都没有看他一眼，就好像自己身旁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。张聋子不在乎，张聋子关心的是香香，不是自己。世上有很多种感情都很难以解释，他这种情感无疑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落拓江湖，潦倒一生，现在年纪已大了，自知配不上香香，只不过他也是人，是度过了空虚孤独的半生之后，他也想找一个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。他对香香的感情并不完全是男女间的爱，更不是占有，而是一种奉献和牺牲。小马不但了解这种感情，而且尊敬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。无论哪种感情，只要是真的，就值得尊敬。抬轿子进来的四条大汉是黑白刃，彪悍矫健，已不是他们上山时带的轿夫。轿子停了下来，香香赶过去掀开了第一顶轿子的垂帘，兰兰就扶着他的手走了下来。经过了这么多天的危难劳顿后，他居然完全没有一点疲倦憔悴之色，反而显得容光焕发，明艳照人。他来的时候一定已在轿子里着意的修饰过，因为他不但美丽而且聪明，他知道一个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她的容貌和风姿。小马一向很佩服她，他从未在任何时候看过她有一点令人不愉快的样子。兰兰用眼角瞄了他一眼，就面对竹帘盈盈下拜的说道：“我叫兰兰，特地来拜见朱五太爷。”他的声音柔美，风姿优美。朱五太爷纵然已老了，毕竟是个男人，他相信只要是男人就无法抗拒他的魅力，这就是他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朱五太爷的武器。朱五太爷却完全没有反应。兰兰又说道：“我虽然是个平凡无用的女人，但有时说不定也能有替你老人家效力的地方，只要你老人家吩咐，不管什么事我都遵命。”这句话说的并不露骨，可是其中的风情只要是男人都应该明白。 他相信祝太爷也一定不会拒绝的，他已经准备用最优美的姿态走过去。只要能接近朱连忠的这个人，不管什么事都有希望了。想不到他这次的武器居然完全失效了。祝太爷只是冷冷地说了两个字：“站住。”兰兰只有站住，却还想再做一次努力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我只不过想看看你老人家的风采，难道连这一点你老人家都不准？”“
你看见了你前面的石阶？”
兰兰当然看见了，入门两丈外就有几层石阶，光可见人。
朱太爷说道：“无论谁，只要上了这石阶一步，是格杀勿论。”
石阶还离朱连至少有20丈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保持这么远的距离呢？兰兰没有问，也不敢问。他使出的武器已无效，这一战他已败了。
朱太爷又说道：“你的兄弟有病了？”“
他病得很重，所以只求你老人家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谁也没注意到张聋子正在悄悄地往前走，几乎已接近的时间。这句话他没有说完，因为朱太爷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喝声震动了朱连，也震动了人心。
张聋子却突然一个箭步往前边行了过去，大声地说道：“
你骗不到我，你！”
他平时行动虽然步履蹒跚，迟钝轻功却不弱，说出这七个字，他已冲出了10余丈。
就在这时，摇摆的朱连后也有个人纵了出来，身法快如鬼影，是出手更快。
大家还没看清楚他的人，他的身子还在半空，一脚踢在了张聋子的胸膛上。张聋子的武功本不差，昔年也是身经百战的好手，却没有避开这一脚。他的人竟被踢得飞起来，再落下鬼的击滚，是滚下了石阶。香香立刻扑了过去，趴在张聋子的身上，失声地说道：“你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张聋子本来紧咬着牙，现在想开口说两句话，一开口，鲜血就箭雨般的喷出，落在脸上。
香香立刻用衣袖去擦，一面擦一面流着泪，他脸上的血被擦干了，香香却泪流满面。
张聋子看着香香不停的在咳嗽，居然还勉强笑了笑，挣扎着说出两句话：“
我实在想不到我死的时候居然还有人为我流泪。”
小马走了过来，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”
张聋子不停的咳嗽着喘息着，只说出了两个字：“
因为……
这就是他说出的最后两个字。
香香痛哭失声，他了解他对他的感情，可是他不敢表露，因为他只不过是个落魄的老人，衰老的皮匠。现在他才明白，一个人的爱是否值得接受，并不在他身份和年纪，而是在于那份感情是不是真的。可惜现在已太迟了。小马没有泪，长屋也没有，他们都在盯着站在朱连前的这个人，刚才一脚踢死张聋子的这个人。这个人居然也是个侏儒，却极健壮， 一双腿虽然不到两尺，却粗如树干。常无意冷冷的说道：“
好裂开的飞云脚。”
这个人咧开了嘴笑了笑，不开口。朱莲后却又传出来祝太爷的声音：“
他不会说话，他是个哑巴。”
常无意往上抬抬眉峰：“
据说呀，江湖中有两个最厉害的哑巴，叫西北双哑，他就是西方星宿海天蚕地阙门下的无舌童子。”
祝太爷笑了：“
想不到你们还有点见识。”
常无意冷冷的说道：“
长聋子能死在这种名人脚下，总算死得不冤。”
祝太爷说道：“
我说过，无论谁，只要越过这石阶一步，是格杀无论。”
常无意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我还记得呀，你说过一句话。”“什么话？”“杀人者死。”“那么你想为你的朋友报仇？”“
是。”“
你迟早会有机会的，可是现在你若敢踏上石阶一步，我叫你立刻万箭穿心而亡。”“
万箭穿心”四个字刚说出口，珠帘两旁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两排小窗，无数把强弓硬弩是对准了常无意的心胸，箭头闪闪发光。常无意整个人都已僵硬了，这看来空无一物的大厅，其实却到处都有杀人的埋伏。喃喃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张先生虽然死了，能死在名人的手上，美人的怀中，也算死得其所，死而无憾了。”
小马突然大笑：“
说得好，说得有理啊。”
他的笑声听起来实在比哭还让人难受。兰兰接着说道：“人死不能复活，何况每个人迟早都要死的。”小马的笑声突然停顿，大吼一声：“
那么你为什么不让你弟弟去死呢？”“
因为他是我弟弟。”他的声音还是很平静，慢慢的接着说：“也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护送他平安过山的。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我的弟弟从小就多病，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。如果这样死了，叫我这做姐姐的怎么能安心呢？”
蓝蓝的眼泪已落了下来，又面对着珠帘躬身一拜的说道：“
你老人家若是要了他这条命，简直和踩死只蚂蚁一样，所以我只求你老人家开恩放了我们，让我们过山去求医。”
朱武太爷冷冷的说道：“
我也很想放了他，只可惜他不是只蚂蚁，蚂蚁不坐轿子。”“
他一直躲在轿子里，没有出来拜见你老人家，绝不是因为他敢对老人家无礼。”“
那是因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他实在病得太重，见不得风。”“
怎么这里有风？”“
没有风。”“
那为什么不出来？”“
因为外面比轿子里冷得多。”“
说得好，说得有理。”
他的笑声突然又停顿了，厉声的说道：“
你们替我去把他揪出来，
看他死不死得了。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四壁间已出现了六个人，其中不但有玲珑双剑，还有朴战和那扫花的老人。无视童子的身子也凌空飞起，纵了过来。常无意早就等着他，他的人一过石阶，常无意立刻迎了上去，剑光一闪，是直刺咽喉。他的剑走偏锋，诡异神速。可是星宿海门下的弟子武功是更奇秘诡异，半空中居然还能再次隐身。常无意这一剑刺空，无视童子的飞云脚已踢向他的胸膛。转眼间两个人劈着啪嚓已经过了十了多招，使出的都是致命的杀手。他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啊，两个人只要一交上手，就有一个人是必死无疑。小马迎向那扫花的老人，老人说道：你是个好男儿啊，我不想杀你。老人家，多谢多谢，我也不喜欢杀人。老人家，客气客气。这是什么话呢？老人家，你白天在这里扫花，晚上到哪里去呢？你说我到哪里去了？杀人。紧接着小马又淡淡的接着说道：也许你不喜欢自己动手，可是你喜欢看人杀人。夜郎围攻，浴血苦战，一个踮脚的黑衣人远远的站在岩石上，这个画面小马是永远也忘不了。小马接着说道：你白天扫花，晚上杀人，这种日子也过得未免太忙了些吧，你累不累呢？老人一沉下的脸冷冷的说道：扫花和杀人都是种乐趣，我怎么会累呢？小马点了点头：嗯，一个人呢做的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呢，是就不会觉得累的。那么你喜欢干什么呢？喜欢打你的鼻子，一拳打不中还有第二拳，就算打上个3600拳我也不会累的。这句话说完，他已打出了七八拳。打出后，他才发现这个老人的身法是轻灵飘忽，要想打中他的鼻子实在不容。小马不怕累，可是他却不能不替兰兰和轿子里那个病人担心，因为玲珑双剑已经过去了，老狼不战还在旁边略阵，小马根本没法子分身去救他们，何况还有两排前功大弩。小马也不怕死，对他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他现在的对手，也不是老狼不战和玲珑双剑，更不是那些大剑长弓，真正可怕的只有一个人，朱武太爷。只有他才是狼山的主宰，几乎也可以算是小马这一生中所见过的第一高手。他的气功固然可怕，他的阴沉更可怕。你们都是好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总得让你们见上一面。这是朱太爷说的一句话，现在小马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见过一面后怎么样呢？死。死也有很多种死法，他选择的必定是最残酷可怕的一种。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要小马的拳头，常无意的剑，从一开始他没有打算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活着回去。